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再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再来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你，要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恩惠和拣选，我们也赞美你来天天来扶持护佑背负我们的重担。主啊，我们此一刻来到你面前，我为在座的每一个来祷告，求主你让我们此一刻能够把重担都卸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求你的赦免原谅，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来反省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有和好的机会。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不论大大小小，你来为我们来承担，你来担当我们的疾病，来代替我们的软弱，来使我们在你那里得着你的恩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上一次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个主题就是离或不离。因为呢当时呢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就是问了这个问题就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所以他们他们就是很不想要他们这位太太了，所以就是是什么理由都可以不要吗？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这样。然后耶稣的回答是怎样呢？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呢，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人休妻呢，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呢，你们就是犯了淫乱。意思就是说只有在淫乱的情况底下呢，才是一个可以休妻的理由。但如果有人呢，他们就是因为可能就是相处不来啊，有纠纷啊，或者是有矛盾啊，或者是大家性格不合啊，要离婚呢，最后导致的结果呢，就是大家就是落在这个奸淫的这个罪名之上。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上帝允许摩西告诉他们可以休妻呢？因为呢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心硬到什么地步呢？就为了什么原因他们都会休妻的了。然后休妻的情况底下呢，就会导致呢这些被休的这妻子们呢，就会蒙受了一个犯奸淫的罪名。而因为这个犯奸淫的罪名呢，就可以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是会害了这些女孩子的。所以呢上帝就允许他们用休书的这个方法来保护这些弱者。所以呢也就是说，上帝本来喜不喜欢休妻的？当然不喜欢，但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允许你们做这件事情。但所以呢上帝呢基本上是不鼓励离婚的事情的。那所以呢我们的解释就是这样了就是说不要随便的轻易的离婚这个离婚的事情。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讲完之后呢，这些门徒呢就开始有所思考了可能这些门徒呢看到有很多的婚姻呢的确是有很多问题的，活得挺不开心的这些男女活得很不开心。然后耶稣现在又说，其实上帝并不是很喜欢你们离婚哦。所以门徒们就想到一个问题，他们就这样问了。门徒就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不是更好吗？所以你看门徒也想通了，他说与其进入一种那么这种不愉快的婚姻的束缚里面，要不然就不进入不是更好吗？所以门徒就问了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主要的离婚问题呢，其实大概不是婚姻这个奸淫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相处不来，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问题，就跟我们今天是很相像的。所以他们因为这个缘故要离婚，然后门徒说，那这种情况底下又不能离婚的话怎么办呢？那不娶不嫁不就是最好了吗？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就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那这句话我们都明白就是说这个离不离婚的问题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领受的，就是你要选择离还是不离呢，这个是要看情况的，是看神的心意的。然后他说了这句话，因为有生来是阉人的，也有被人阉的， 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我换个名词呢，你就懂了哈。我再这样读给你听。因为有生来是做太监的，也有人是，也有是被人弄成是太监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己做太监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所以这样来理解的话，你大概就明白。所以有些人呢，就是不结婚了，就是逼不得已，生来就是独生的。有些人是被情况被人逼的，就是不能结婚的。但有些人是自己选择不结婚的。那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就是谁在他的上帝的安排底下是给他怎样就怎样。所以门徒我们就知道他们是想了想了，就不如不嫁娶。但耶稣在这里却告诉他们，这是可行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嫁娶与否不是每个人可以自己决定的。阉人自阉指的就是不结婚，不论是别人或者是外在的因素令人能不能嫁娶，或者自己决定能不能嫁娶，这些都是上帝的安排，不是人说要怎样就怎样。所以其实呢耶稣这个看法呢，后来呢就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就看得更清楚了哈。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就补充了耶稣所讲的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一到九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我说这话是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段经文呢，你会发现其实就是回应信徒所问的这个问题，到底结好还是不结好。我们上一回说了离或不离，我们今天就来看结或不结。我们要讲讲背景哈，当年的哥林多的信徒呢，那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呢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所处的这个哥林多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商业中心，它是一个非常发达，在当时来说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也就是说在那里呢，就是人的时代潮流呢都走在前端也挺自由然后呢有不同的学派在那里充斥着，就是有不同的这些领袖带着不同的人往不同的方向去。然后呢在哥林多城里面呢基本上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小亚细亚哥林多这些地方呢大概都有这种的状况，就是他们受了两种教派的这种影响哈。这两种派别的人呢第一种呢我们可以统称他为自由派，第二种人呢可以统称他为这种就是禁欲派哈，就是这种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这种就是要守清规的那种教派哈。那种自由派就是说什么呢？自由派就是说 他们主张放纵情欲、肉体的情欲、这些人对婚姻关系呢不是很重视的，他们也不是反对结婚，只是认为婚姻并没有神圣的地方，然后不值得去尊重的，所以他们对情欲的事情呢是比较随便的一群。那其实如果我们留意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里面呢，也稍微有这个影子在里面哈，因为在使徒行传他说到有两个教派，一个叫以皮古罗派，一个叫斯多亚派，还记得吗？以皮古罗派呢就是享乐主义的创导人哈，以皮古罗这个人呢他就强调就是人呢就是你要想快乐就可以了哈，不需要太在意这些规条，你就是这种你快乐就行了当然他也没有走到这种放纵情欲的这种地步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是稍微这种自由派里面的比较温和的一种哈。另外一个呢就是斯多亚派，斯多亚派呢你怎么去理解他呢？我们今天英文字有个英文字叫 stoic 哈，你形容一个人很道貌岸然或者就是很严肃的样子，你说他很 stoic 哈。stoic 派、斯多亚派，斯多亚派就是守规条的人。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就怎样呢，他们认为呢哥林多城市道德败坏，仁义横流，所以他们认为一切跟情欲有关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所以呢他们反对这种人的结合，因为他们认为人应该禁欲，就是他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因为情欲是不好的，所以连婚姻呢他们都禁止。所以呢夹在这两种的看法当中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会不明不白呢不明就里呢也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两种教派的很极端的看法呢，结婚都是不好的，结婚都是失败的。因为一个是放纵情欲的，所以婚姻不需要尊重，一个就是情欲是不好的，所以婚姻带来情欲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好的。所以呢他们就来问这个问题，到底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呢？就有点像门徒来问耶稣那样，他们也来问保罗。在保罗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哈。首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其实不结婚呢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哦，反而它可能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留意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当然这个男不敬女也包含女不敬男，对不对？男不敬女，女不敬男，就是这个男女结合的问题哈。所以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决定不结婚，那不但不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反而可能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不结婚，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今天不结婚的人经常被人看成是怎样异类哈，就是好像不正常的样子哈，不是哈，不要歧视他们，不要给他们压力我记得我每次回去 Edmonton 呢，看完我家人呢，有时候跟那些长辈在一起聊天呢，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喜欢讲人家的闲话哈。然后那些闲话呢，就是突然间会冒出某某人他的女儿已经不知道多少多少岁了，但是还没有结婚呢。我说这个人躺枪啊，我说就是被拿来茶余饭后的这些话中的这些人物，话中所表达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觉得，哎呀，这些人好像很可惜啊，这些独身好像很不应该啊，这些好像很不好的事情哈。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人选择要独身，它不是一件坏事，反而可能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他的想法呀。所以我们不应该对不结婚的人误解了，或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对他们有什么的歧视看法。其实独身的人比结婚的人在某些方面他是有优势的，比如说保罗自己就独身的，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我真希望所有人都跟我一样，他说 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你留意，他原来说独身是一个恩赐来的，就能独身是一个恩赐。我跟你说，也不是真的所有人都可以独身哈。嗯，我记得呢，当年呢，我在美国念完神学之后呢，我很想做宣教士，我就去找那个我们美国南部浸信会的神学院，他。我们那个神学院非常大，它有专门有一个是宣教的部门，然后宣教的部门呢一进去呢就有一个大地球，然后你就看这个地球，那心怀普世的那个意思。我每次经常往那里去转，有一次然后当时要毕业了，我就走去跟那个负责人说，因为他们又有一些宣教士在那里坐镇，你随时可以去问，我就说我很想做宣教士，你们有兴趣派我啊？然后他就问了一些我之后呢，他们就拒绝我。那拒绝我呢有两个理由，他是有说的，有一个理由是没告诉我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你是加拿大人，我们是美国，我们一般不派加拿大人。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还没有经验，你不如牧会两年之后再来考虑。然后第三个我知道他没说，我只是我知道他们有这个不成文的规矩，我还是去问了，那他就拒绝我。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呢美国南部浸信会呢派宣教士呢是不派单身的男的，但是派单身的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男的容易出事，所以不派男的。所以我也知道他不会派我的，我还是去问了，但是他没告诉，用这个理由来推我，所以总共有三个原因吧。所以就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呀。所以在保罗的心目中，独身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如果独身的人呢，也许就是神的恩赐，让我们可以专心一意的去为主服事，把我们对配偶或者对儿女的爱呢，完全去用来爱主，爱主的羊。你说这好吗？当然是好的无比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下面这段经文，你就更加明白了哈。我们来看这一段啊，我们先看25-30节，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他说：“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然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受生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也受苦难。
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结婚到今天，你觉得你的苦难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多了，大家都很诚实。保罗在这里说的肉身必受苦难，我愿意你们免受之苦难的。所以保罗很清楚，他知道他不想，可能他看得多了。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哈。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他重点呢并不是要怎样，他只是要你们没有分心。也就是说，如果你结婚了你不要分心，你没有结婚你不要分心。不过他告诉他说，但你结婚了之后你会分心的。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女为悦己者容， 就你会讨好他呀。那如果你没有要讨好那个某个男人，你就无所谓了哈，就随便一点都可以哈。所以他说的很实在，所以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独身的人呢，有很多是为了神的缘故而独身的。这种人呢，我们应该支持他们。要知道，有很多独身的人呢是被误解，他们常常被直接啊间接的伤害。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呢，就是把没有结婚当成你还没有完成你的人生的样子哈。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到 Edmonton 去，很早期了，我就跟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妈就讲起说，哎，我大哥有一个朋友，将近50，那时候尚未成婚，后来呢，他就透过人家的介绍相亲，然后就娶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把他的妻子呢就带到我妈的家，然后呢聊天之后呢，他们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问我那个时候大概才10岁的小侄儿哈，他说你觉得阿姨怎么样啊？你知道我那个小侄儿，那个十岁的小侄儿，那是怎么回答？说好过没有啦。你知道连小孩子都知道跟大人一样哈，认为有好过没有哈，不是说阿姨很好，是好过没有哈。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结不了，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弟兄姐妹，父母亲会这样认为，亲戚们会这样认为，朋友们会这样认为，很多人就会这样认为。但我告诉你，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认为。如果你是独生的，耶稣一样爱你。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如果有神所赐的恩赐是独生，我们好好的用它，但也不需要骄傲。当然很值得骄傲，因为你比别人强，你有这个恩赐，你知道吗？但不需要骄傲哈。虽然你真的是比别人强，那如果我们是没有这样恩赐的，你也不要觉得哎呀，我没有，你就也不要勉强自己不要结婚哈。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教导。所以经文告诉我们独身是好的。那经文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结婚呢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我们留意7:2，他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哥林多教会所处的那个哥林多城，有一派人，这两派人都认为婚姻是不好的，因为一个是纵欲嘛，一个是禁欲嘛，所以他们两个呢，对婚姻没有什么好感。但保罗在这里却要告诉他们，结婚不是不好的。他推翻他们这种想法。其实结婚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反而呢，它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那一种人认为结婚是不道德，其实圣经却说，事实刚好相反，结婚不但不是不道德，结婚是解决不道德的最佳的方法。怎么说呢？你想，如果大家都结婚了，又持守婚姻的纯洁圣洁的话，那么许许多多淫乱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对吗？因为人有性欲的需要，所以神让人可以在婚姻里面享受正常的这种男女的关系。你要我们以前在上神学的时候，上这个教会历史课，有一次那个老师呢，就跟我们讲了一个笑话哈。他说你知道天主教徒有一天他们耶稣他说将来在永恒，就是末世的时候，他说末世的时候耶稣再来，我们都升天来到耶稣的面前，上帝的面前。他说你知道那些天主教徒呢，他们当他们发现一个真相之后，他们最想揍的一个人你知道是谁吗？如果还会有愤怒的话，他问我，他说你知道天主教徒最想揍的人是谁吗？是奥古斯丁。你要天主教里面呢，为什么那些神职人员呢是不能结婚的，对不对？神父啊，这些主教啊，都是不能结婚的。甚至呢，普通老百姓，天主教徒要结婚呢，都要先认罪才可以结婚的，因为他们认为结婚呢是一个是一个不圣洁的，是一个犯罪行为哈。从某个角度来说，那但是问题是圣经没说呀， 那是谁创造出来的呢？为什么说要咒奥古斯丁呢？因为这是奥古斯丁的神学观点来的。你要知道奥古斯丁是什么样子呢？奥古斯丁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年轻的时候呢，异常的放荡啊，就是经常在妓院里面呢，就是过夜，然后呢，也有私生子啊什么的。后来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就长话短说了哈，就是上帝感动他，就是很巧妙的。机缘巧合之下就读到圣经，然后一读圣经他就悔改，然后从此之后呢就放弃以前的那种淫乱生活，然后呢成为了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一位神学家。但你要知道这个奥古斯丁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放荡嘛，等到他改邪归正之后呢，他发现呢他最能够诱惑他令他犯罪的是什么呢？还就是那些，你知道吗？所以呢从此之后呢，在他以后他的后半生呢，他就一直在挣扎着这种情欲的这种，他要压抑这种情欲，所以他就说情欲是不好的，是导致我犯罪的，是导致人犯罪的，所以他对情欲呢就有一种的抗拒，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情欲呢是不好的啊，所以他的神学观点就这样出来了。然后呢所以就所有的人就跟着他的，就是神父呀主教啊这些全部都不能进入婚姻当中。所以呢我的教授说的老师说的是什么呢？有一天他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发现上帝跟他们，我没有说你们不准娶老婆呀，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失去了那么多的这种，然后呢就怎样呢，最想揍的人就是谁，叫奥古斯丁。那当然他这个是笑话，但你也看到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淫乱的事情发生，就是因为他们压抑了人的情欲而导致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呢就这样说了，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以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嫁娶呢是一个让我们正当的去使用我们情欲的一个途径。你要最聪明的还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本来也是神父呀，然后十六世纪的时候他就改革宗教，对不对？改革宗教之后呢，他很快就还俗了，还俗之后就很快就怎样，就娶了一位还俗的修女做他的老婆。然后他讲过这句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男女合法的结合，目的除了生儿育女外，至少也是可以避免有淫乱和罪恶的发生，以致人类可以活出荣耀神的生命。你看他把婚姻讲得多么神圣，其实就是一个和善变成还俗娶了一个尼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是一个神父，然后呢他娶了一位修女，然后呢就是脱离了以前的那种教导。所以让我们再来看几段圣经里面的其他的经文，这些经文和婚姻有关的呢，我们来看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八节，那里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配偶呢其实这个帮助呢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呢有很多的动词呢，它是只有一些某一些人呢才能够做的，或是某一些的做在某一些人身上的哈。比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那个字呢在原文那个创造呢是神才可以用了，如果在经文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创造了某样东西呢，他是不能用这个动词了。在中文呢可能翻译同样是创造，但是不用同样的词。帮助呢这个词也是的，当神帮助人的时候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动词，人帮助人呢在原文里面是另外一个动词。唯有呢是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呢，我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呢，就夏娃来帮助他的时候，这个帮助呢不是人帮助人的那个帮助，是神帮助人的那个帮助。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你看看你身边的那位配偶哈，你的妻子，他是代表神来帮助你的， 是神说我要帮助这个人，他不完全啊，但是我要让他能够天天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他可以看到摸到的那一个，就是代表我来帮助他的。所以女孩子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为什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喜不喜悦婚姻啊？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我要造一个女人来像我那样来去帮助他。然后我们看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他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以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这两段经文呢，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他是支持结婚还是不支持结婚呢？当然是支持的，因为如果他不支持，他就不会这样写了。所以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我们都看到呢，整本旧约都是很支持婚姻的。那新约怎么说呢？我给你们看两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一段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神是对婚姻有很好的一些的期待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弟兄姐妹，这些经文的教导呢，基本上呢并没有禁止婚姻，而是教我们怎样在婚姻里面呢怎样活的呢是合乎神的这个心意。所以弟兄姐妹，结婚呢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有些人有神特别的拣选要他们专心去侍奉他，所以他们有独身的恩赐。就好像保罗，他其实是可以结婚的，但是为了主他不结婚，不是因为结婚不好，而是独身更好对他来说。所以保罗这样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这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像我就好。但有些神所拣选服侍神的人呢，他们并不独身的。比如说彼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圣经说彼得有妻子，而且他带着妻子往来的。所以独身是好的，结婚是正常的，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所以如果你今天问到底结好还是不结好，那我们的回答就是什么呢？如果神让一个人独身，那是一件美事，我们不应该去评论他，去论断他，去加压力给他。另外一方面，如果神没有让某人有独身的恩赐，那么他就不应该勉强自己不结婚。所以独身是好的，结婚是正常理所当然的。但是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万一有一个人他是没有独身的恩赐的，但是又找不到对象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怎样呢？既然因为神有他的美意，我们就等吧，等候上帝的时间，相信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相信神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他是这样的神，时候到了神会有安排。如果另外一半一直没有出现，那么也许神有他的美意在其中，在我们还单独身这一段时间，一心一意的可以去为主而活，我相信是神是会有安排的。 用个例子来说，当年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啊，我们就收到一个礼物，是一个被子，上面刻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是师母的小学的校长送的。师母的小学的校长呢，是一位基督徒，他在退休之后，大概60多岁的时候，独身，60多岁的时候，认识了他生命中的另外一半，60岁才踏入婚姻。另外，我认识过一个女宣教士，认识她的时候，有一次听她分享，40多岁哈，然后她说她以为她以后都是独身侍奉神的，谁知道后来就认识了一个弟兄，这位弟兄的太太刚刚过世，然后呢，他就振作起来，热心做宣教，然后他们一同在宣教工厂里面认识，就这样呢，他们彼此相爱，最后更结为夫妇，一同做宣教士。我也认识有好几位老弟兄，他们一直没有结婚，但是他们忠心的侍奉，没有家庭的牵挂，独来独往。我记得以前我们在 UBC 有个查经班，哇，有个老弟兄，每个周六他都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书 都一箱一箱的搬到那个查经班的地点做流动图书馆。我还记得我跟他聊天，就是非常喜乐的一位老弟兄。所以我们发现有些人，每个人都在神的安排底下都有他的位置。所以我们如果问到底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其实两样都可以，只要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独身是好事，结婚也是很正常很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今天我们理解了结不结的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再仔细的观察呢和思考，我们会发现呢，独身呢，他说是一个神的特别恩赐，也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会有的。而结婚呢，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从这个逻辑推论呢，我问你，结婚的多还是独身的理论上会多一点？结婚的会多一点哈。所以结婚的情况还是会比较这种不结婚的情况为多的。所以呢，我很想在这里呢，就透过今天所读的这些一些经文吧，哈，特别的给已经结婚的信徒一些婚姻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保罗也说了嘛，进入婚姻里面呢，是会有苦难的。这些苦难怎么去减轻或者怎样去避免呢？当然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难念的经。每一家都有每一家要面对的问题，但是呢，就很简单的在这里就透过圣经的一些原则来告诉大家，不是结不结的问题，而是结了之后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这些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呢，经文告诉我们呢，婚姻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是一夫一妻的。7:2说，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是强调什么呢？婚姻是一夫一妻的，是不允许有第三者的。但如果你真的要允许有个第三者，你就把神当第三者会好一点，除此以外是没有的。我们知道婚姻是神圣的，不允许这些第三者都出现。当第三者出现的时候呢，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夫妻间会不信任，也会彼此受到伤害。那第三者不一定是外遇哦，第三者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就是放不了手的一位妈妈。我就听过有位姐妹跟我分享，这姐妹跟我分享的时候呢，年龄都已经挺大了，然后呢，她就说，当她跟她的丈夫就是亲热一点点的时候，妈妈都会不高兴，就是婆婆会不高兴，所以呢，我们听起来觉得 很不可思议，真的有这种吗？真的有。有些妈妈呢，她一直把她的孩子几十岁人呢都还是当成是小孩子放过去，这个就影响了他们家庭。我就讲个例子哈，其实像这种个案很多哈，我就讲一个切身发生在我们温哥华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的比较早，不过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你写剧本的人都可能写不出这种真实的个案哈，就是你写出来都没人会相信的那一种。这个案是发生在温哥华，就说在这个已经讲到是二十多年前，2003年的时候，我记得，我还记得那个日期，我看那个报纸，9月11号，911，2003年911。温哥华呢，有一位退休的飞机师哈，被发现什么状况呢？在被发现过去20年啊，就是2003年之前的那20年呢，他同时间有2位妻子。然后这2位妻子互不认识，政府也被蒙在鼓里哈，不知道，因为加拿大是不允许有2个太太的嘛，但他就有2个太太。然后呢，这2位呢都为他各自生了2个孩子，然后他们都不知道丈夫对自己不忠。然后最令人惊讶呢，这2位太太的家的距离呢15公里，刚好就是从我家到教会的这个距离15公里哈，不是太远哈，开车二十几分钟。然后他的秘密呢，就在1996年的时候被发现了，然后大太太就非常生气了，就把他告上法院。然后这种官司呢，一闹就闹了7年，哈，你知道我们的效率有限嘛，哈，温哥华的这些大 BC 省的这些法官效率有限，当然这件事也比较复杂。最后呢，法官终于在7年之后呢，他判断呢，所有的问题的产生呢，都是这个丈夫所导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7年来去判断哈，但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大家都会，但他要讲证据了哈，所以就判他是输了，就是他要就是，结果后来长话短说，他就破产了，破产。然后在2000年和2001年之间，就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呢，这个法官呢可能就是也懵了哈，他就看到他们这2家哇斗来斗去骂来骂去，大太太跟小太太斗来斗去骂来骂去，然后他忍不住说了这句话，在报纸里面登出来，他说：“当人开始使用诡诈而产生的这个网这个结呀，是多么的难解开啊！”所以他大概是想解释为什么他用了7年才解决这个案件。所以弟兄姐妹，这位先生对婚姻不忠，结果害人害己，自己也破产，2个家庭破碎。我想我们没有人会要这种的婚姻哈，所以千万记住，婚姻是一夫一妻的，是圣洁的，神看重我们的婚姻，他希望我们的婚姻是美满的，也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借力的维持他的圣洁，不要让婚姻被破坏，也不要做一位不智慧的人，免得让自己和自己的婚姻掉入一个解不开的这个网里。所以婚姻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婚姻是一夫一妻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婚姻是彼此为对方着想的。在哥林多前书7章3到4节，他说：“丈夫当用合一之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那这里表面说的是身体的问题，但其实讲的这个主权的问题。也就是丈夫是属于妻子的，妻子是属于丈夫的，所以在婚姻里面呢，大家是把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权利都交了给对方的。所以在婚姻里面，大家是没有任何一方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要挟对方，所以婚姻的成功是要彼此的付出和为对方来着想。所以在婚姻里面，丈夫属于妻子，妻子属于丈夫，所以夫妻的关系是一个不是一个自私的关系，而是一个互补彼此让对方完全的这种关系，是一个彼此包容的一种关系。我讲个见证吧， 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很好的儿女，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后来他的太太呢就开始呢出现一些问题，就是精神上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他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有时候会去偷东西，然后呢就把这些偷的东西会这些钱呢会花光，有时候会偷家里的，然后就把这些花光，他控制不了，所以他去看家里他去看心理辅导，去看医生，去看牧师，但是都得不到根治。然后这位弟兄呢怎么处理呢？当然就是很痛苦啊，因为闹得很多人都知道了，但他非常有爱心，他每次太太背着他把钱偷走花光，他都会把他找回来，而且原谅他。然后有很多亲朋戚友都来告诉他，哎，你这样子你的婚姻一点都不幸福，你不如就离婚吧，不要吧，他都不肯。甚至后来他自己的太太呢都想放弃自己，想用自杀来结束这些痛苦的时候，这位先生仍然呢是一直保住他的妻子，不让他有机会去去自杀。然后很多人都不明白哈，这位弟兄为什么要那么样的坚持哈。有一次有个人问他，为什么你不结束你的婚姻呢？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很简单，他大部分的时间其实他是一位很好的妻子，也是一位很好的母亲，我们的儿女都很需要他，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认识爱，就是他说他的儿女啊，那我的儿女需要认识的爱，如果他们的父亲不能原谅他们的母亲，他们又怎能知道有一位会原谅他们的在天上的父亲呢？就这样，就是说我的儿女如果看到我不能原谅我的妻子，他们怎么会相信天上有一位会原谅我们的天父呢？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弟兄姐妹，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很应该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多为对方着想，至少还是好的。所以第一个原则是一夫一妻的，第二个原则是彼此为对方着想的，然后第三个原则呢是要保护的。他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你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那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夫妇不要彼此亏负对方，要尽力去保护对方。他说有时候会分房，为什么会分房呢？吵架吧，忍战吧，就是大家话不投机了，然后那股气在上头，就不想见他了，然后就分房。但他说分房的时候要专心祷告，因为免得给机会有给撒旦去诱惑你们，是跌入这个情欲的这个陷阱里面。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对方，而彼此保护的最好方法呢，就是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受诱惑，以致让自己跌入这个诱惑当中，辜负了我们的配偶。所以保护婚姻最好的方法就是养人都爱主，就把跟主的关系建立起来，夫妇的关系自然也就会好起来。刚才我说到第三者哈，如果把神当第三者呢是有好处的。我们常不是说有个三角形吗？丈夫、妻子、神。所以如果丈夫跟妻子都很爱神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就会怎样？就越来越靠近了。所以两个都爱主的话，就解决问题。我记得有一次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那个 Focus in the Family 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博士，他的一些的这些文章里面所摘录的一个故事哈。James Dobson 呢就分享说，有一次呢有一位太太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在信里面呢太太是这么说的：我结婚了15年后，我的丈夫遗弃了我，其实我们本来关系很好的，没有情绪上也没有生理上的任何问题，但是就缺少了什么的东西点点点，那就是我们之间没有属灵的关系和联系。所以他说 James Dobson 博士，请你告诉以后呢，请你告诉你所辅导的那些年轻夫妇们，他们的关系中如果没有了耶稣， 他们的关系就一定会有一个空洞的地方。如果要一个能够持久又有爱的婚姻，一定要在耶稣里有一个好的根基。他说，自从我的丈夫遗弃我之后，我一直尝试去建立跟主的关系，如今我在主里渐渐成长了，但是我却是孤身一人去成长的。弟兄姐妹，这位太太字里行间当然说出了她跟主的关系的美好，但是呢，也表出达出了一些的遗憾。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一个人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走。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我想上帝希望我们的婚姻是怎样呢？就是有主同在的婚姻，是夫妇俩一同配合，一同爱主，一同侍奉主的那种婚姻。那这种的婚姻呢，我相信一定会有主的爱的同在，一定能持久。记得婚姻是要保护的，而保护婚姻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爱主，你配偶也爱主，那你们的婚姻，你们就有机会让主来保护你们的婚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探讨了另外一个婚姻的问题，就是到底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问题的答案就是，如果神赐给我们有独身的恩赐，那么独身就是最好的。你要记得这是一个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如果你有，上帝非常看得起你能够这样做。我告诉你，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祷告过的，我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认为我独身可以的话，求你让我独身，我不介意，我希望我这一生就是为你而活，去做你要我做的事情。但是我说，如果你认为我不能独身的话，你一定要为我安排一位人人看见都会羡慕的配偶。这是我的祷告。然后我还祷告说，我说你给我的这个一定要爱你多过爱我的。 OK， 挺伟大的，但是挺后悔的，没说清楚。我应该说除了爱你之后第二位是我，就发现他是爱主多过爱我，但是中间还有一大串没说清楚的，他老爸老妈啦，女儿啦，这些哈。那但是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神给你的话，那是神对你的特别的恩赐。要不然结婚就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所赐独身的恩赐并不是很多人可以得到，所以结婚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呢，我们要晓得怎样去维护我们的婚姻，让我们活在婚姻里面，减少保罗所说的婚姻里面的那种苦难。怎么减少呢？至少保有这三个原则吧。第一个就是一夫一妻的，第二个原则是要为彼此为对方着想的，第三个原则是婚姻是彼此要共同去保护的。弟兄姐妹，希望今天的信息呢，能够让你更知道神对婚姻的看法是怎样，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人在婚姻上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有某弟兄某姐妹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晓得怎样去鼓励他们，去帮助他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是大的，我们每个人的带领你都是有你的美意的。所以主啊，我们在此一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当中若是有单身恩赐的，求你就让他们心智坚定。我们当中我们若是没有独身恩赐的，求主你就让我们能够找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配偶。我们当中已经进入婚姻的，求主你也来保守每一段婚姻都有美满。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离异的，求主你也用你的恩典来扶持，因为知道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相信你一样的爱我们，你一样的来去扶持我们。我们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